奉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第二段的聚会。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叫做师父与父亲哈。那我们先看一段经节，我们一起翻开哥林多前书四章，然后十五节。你们学基督的，我先报一下页数哈，新约233页。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面用福音生了你们。那我想前上个礼拜哈，嘉通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很多哥林多前书的故事。那为什么拿这一节经节来分享？刚好最近有些事情，有感，所以跟他一起来分享这一节经节的感觉哈。那这里其实保罗提到，就是哥林多教会，他前面指证了他们很多的问题。那指证那么多问题讲完，他还跟你讲说，其实我是用的父亲的心态来对你哈。我其实并不像是师父。那什么是师父呢？刚好这两个角色哈，小弟都经历过。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教会哦，在以前有一个组织，在暑假每年都会做一个叫做三地辅导哈。那我大概快30年前去做了哈，然后那个时候哈没有网路，那城乡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那我做了三届哈，然后平常在中立也有接触大溪的客服，那一个礼拜那个只有一次。那这些有什么感想哦？叫做每况愈下。我记得我第一年是在成功班，那时候感受到是，小朋友只是因为城乡差距的不同，然后会有一些学习的差异，所以或许在原住民小朋友只要有跟城市小朋友一样的环境的话，他们就会有一样的在学业上的表现，但实际上他们的那种生活技能的技巧其实远比我们都来得高哈。他们去野外可以很轻轻松松的过日子，可以轻松的打猎啊，或者是摘水果。那我们可能出去连看到个植物有没有毒我们都不知道。那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哈，我到了南澳，那到南澳发现其实还蛮大的惊吓的哈。发现我的学生们很多家里都有一些问题，那这问题包括隔代教养，或者父母亲有离异，或者是其他零零总总的问题。那在面对这些带他们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心里其实蛮疲累的，因为这些事情你没有经历过。譬如说我曾经有个小朋友，国中一年级，自己的名字三个字不会写。所以我那个暑假做什么，针对他就叫他写名字所以这 对我们来讲是很难想象的。那后来深入了解才知道，他们家庭呢其实面对很多问题，包括隔代教养，以及他父母亲已经没有来教会了。然后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抱持个心态，我们只能做一个多月，离开了以后他会怎么样不知道。那就像一个老师一样，我只有这段时间带着你，带完以后我能默默的叹息，然后就说唉，能做的就这么多，剩下交给神，然后就离开了这个就是很像保罗这里提的我们其实当一个老师，可能短暂的教他，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实际上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环境，那我们只能给他一个可能就是批评还是什么，那实际上对他来讲整个大环境是没有办法任何改变的。然后呢，后来这个就是我当老师的心态，所以在我们在讲到说当父亲的心态当父亲就不一样我想在座很多长子或者兄姐对我当父亲都比我更有经验，那我只是简单分享一下的感觉。我想当父亲的我都认为说就像一张是保证卡那是什么保证？终身保证那这个终身是什么？ 不是小孩的终身，是你父母的终身，然后因为你死了，你就没办法顾虑到他了。那当父母除了这样，你不会说只是提点他，跟他讲一下说该怎么做，其实你要想到很很远以后的方向。那我以前不懂这个事情哦，我专科有一个同学，他跟我讲一件事情哦，他说他高中有个同学呢，他是天生的，叫做脑性麻痹，可是他的爸爸对他超严厉的，哦，不管课业各种事情，没有因为他的脑性麻痹就对他稍微松懈一点。我觉得父母有两种，那一种可能就是要补偿他，给他更多的补助，但这个父亲不是，给他非常严厉的要求，不管各方面都给他最高的标准，哦，所以他没有因为他的脑性麻痹而得到任何我们觉得你一般人做的他要做得更好。那后来呢，等他稍微大一点呢，他爸才跟他讲说，为什么我从小要这么要求你，因为我没有办法一辈子陪伴在你身边，我要让你知道，万一我哪一天走了，你可以自己能够面对这个社会，可以求生存。那我想这就是一个父母的心态跟老师的心态可能不太一样。那就像我自己的小孩也是，哦，我自己的小孩其实刚生出来，哦，大概所有父母都希望说自己的小孩是一个，就是健健康康、完完整整，然后不要有病痛的哈，哦。但是，哎，刚生出来第一天，医生又跟你讲，哎，这不用看了，你儿子就是一个过敏了。所以其实父母还蛮难过的，就哎，怎么我们没有把他生好，就随着他长大呢，你要顾虑他更多，哦，然后可能今天他有不一样的要求，你就得带着他，你不会只是说告诉他怎么做，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是陪伴着他做。所以在这里呢，保罗的心态就是跟父母一样，他其实担心着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的这一些信徒，他们自己的信仰跟他们的生活环境会因为外在的环境跟教会内部的问题而让信徒离开了他们。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其实这之前哦，刚好我太太跟我讲，她说有一个信徒的小孩哦，可能去外地读书，然后他去外地读书的时候呢，当地的团契呢就想办法接触他，就这小孩其实之前都在教会里面，结果他到外地的读书的时候，团契接触他，他只回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想去，因为那个神不是我的神，是我父母亲的神。其实那时候我听到这个，我其实还蛮惊吓的，我跟我太太就开始讨论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小孩能够在信仰里面能够建立。但是我讨论了很久，发现实在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你除了帮他祷告，你能不能保证他将来会遭遇到什么环境，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朋友，除了祷告你能做的真的很有限。就像今天刚刚郭鹤祥弟兄讲的哦，那个亚沙王，他的信仰也是从前面的高峰到后面渐渐的衰败。那我们人的信仰也有可能在这种环境下会随着我们信仰也会有所衰败。那这就是当父母亲会很忧虑的地方。那讲到这里，我想要怎么办呢？最后我们也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好比说除了祷告，我们就把它放在祷告里，因为我们看以色列或者犹大，好的王好的儿子不见得是好王，有可能离弃神，我们只能把这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那这当父亲的心呢，有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我提一下，除了我们刚才提的保罗，其实保罗在很多经节里面呢，他都是用父亲的心去对养他所牧养的这些信徒。那另外一个例子，我也是刚好是这一次灵恩会听到，也有点吓到，让我蛮受压抑的哈，这个其实就是赖传道讲的。他说有一次呢，他去医院访问， 信徒，那医院访问的信徒呢，可能需要换肾，然后他就跟赖传道讲啊，求你帮我祷告啊，能够啊，让我顺利换到一个肾啊，哈、哦。可是赖传道他讲说，哈、哦，其实他也只能这样讲，不然他按照效法基督的精神应该怎么办？应该想说，应该我把我的肾割下来让你用，哈、哦。然后想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转头想想，哎，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呢、啊，就是我们天上的神，哈、哦。我们来看，他知道我们有所不能行的。来，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新约的第125面，他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哦，从这里就讲到说，主耶稣其实为了我们。道成了肉身、哦、他为了我们的罪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所以我们天父不是叫假的、哦、我们的父亲真的是跑来帮我们做我们受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身上的罪没有靠着他的身体靠他洁净的血帮我们流干，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哦、这也是除了保罗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都在想说要效法耶稣，效法耶稣，或许这也是我们一个心态，当父亲的该怎么样、哦、那为什么会提到这里、哦、那这里保罗也提到、哦、就是因为哥林多前书有很多人、哦、可能就是像师父一样去批评，那可能更简单的就是有很多犹太人、哦、其实在保罗那时候一直面对了很多犹太人，他们会到处讲，哎，你们这些外教你这些外邦人要得救一定要受割礼，那其实这些人来讲一讲呢，然后就走了，那教会里面其实留下很多信徒都有一些不解的心态，那有的甚至会觉得真的应该要去受割礼，那保罗其实就是像父亲一样去谆谆教诲他。那这是我最近的一个感想，我觉得教会这今年来我看到真的我们在牧羊工作上面开始大步的前进，我看到很多，其实我在教会里面接触一些弟兄姊妹，其实我都很佩服他们，因为他们常常利用自己工作闲暇的时间或者自己生活闲暇的时间常常去访问需要的信徒、哦、我看他们在分享上面的照片都是利用白天啊、哦、有的甚至知道哪些信徒有病痛的有需要帮忙的，然后可能下班就赶过去，我有遇过弟兄姐妹这样，那我觉得感谢主，松山教会就是有那么多人，就是也有那么多像父亲的心，那让自己让我们教会能够一起能够在主耶稣里面的爱、哦、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因此这样得到帮忙，但相对的我也遇到一些可能稍微久一点来教会的、哦、那刚好有时间跟他们聊一下，我说为什么他们那么久没有来教会、哦、那有的私下就讲说他可能觉得教会因为太久没来了，他来这里、哦、他会觉得压力很大，很多人都会开始问他、哦、那我想这也可以让我们来警戒一下，说我们该如何去关怀这些我们周边失去的羊。那我们讲一个圣经耶稣讲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浪子的比喻、哦、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这也是个浪子的比喻、哦、那经节我就大概不提了，大概就是说有一个有钱的人，然后他有两个小孩，那他的小儿子呢有一天就跟他讲说，哎，你就把我的家产分给我吧，然后他就去外面、哦、拿着他父亲给他的家产就离开了，然后大儿子呢就守在父亲的旁边持续的、哦、照顾父亲的这些资产，但小儿子到外面呢却很快很快的把他所拿的这些资产呢全部花光、哦、吃喝玩乐很快就花光， 然后他在外面呢，可能还非常难过日子的时候，他想得起来，他有一个父亲。那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呢？我回去找我的父亲，他给我一个随随便便的工作，也胜过在这里。其实他已经不寄望说回到家里呢，父亲能够带他再像儿子一样，毕竟他已经要求他父亲分家产了。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鼓起勇气跑回去他们家里。然后他父亲呢，看到他呢，很开心的过去就抱着他，然后就让他回到他家里。哦，那这是圣经里面举的个例子。那我想这些很久没有来我们教会，没有回到教会弟兄姊妹，我觉得他们最需要的，可能我们他回来，我们就跟他父亲一样，我们就快乐的接待他教。我觉得要能够有勇气哈，跨出第一步走进教会，很久没有走进教会，那其实是莫大的勇气哦。如果大家如果都常常来，当然进教会就像进家里的厨房一样哦，不会觉得压力很大。但是对那一些有一阵子没有来，其实他跨出的第一步，其实是对他来讲非常非常艰辛的。那对他来讲，他进教会，我们只要学习这个父亲的好态度，我们只要接待他，那开心他回来。哦，对他来讲，或许不需要问他说为什么这段时间没有来，这或许并不是那么重要。等他觉得需要的时候，他就会跟你分享他的需要、他的需求，这段时间神给他的经历、神给他的见证。哦，那另外一点，哦，我们刚才也讲到，哦，我们前面讲到说，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父亲，那相对来讲，我们在这里很多父母亲也有很多接受父母亲在教会里面的爱心的。那这些人我们该如何做呢？来，我们简单讲一下，这是我一点感受的。那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二节，哥林多前书三章二节，新约231面，保罗这里说，哦，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候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哦，那这里也提到，哦，关于新进的新进的信徒，哦，我们其实在主内也要像说保罗这里提到的，他用奶喂你们，不是用饭喂你们。那我想，如果说我们在信仰里面好不容易我们得到这恩典的话，那我们也应该要向积极的追求追进，而不是永远只是当一个受的婴儿一样。哦，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爱心提出来。那我看到教会真的有很多慕道者到受洗成为我们的信徒姐妹过来，他也成长得很快，开始投入教会圣工。但相对来讲，我看到有一些受洗的新受洗的弟兄姊妹，其实我还蛮难过的。每年呢，职务会都在审哦，那审这些弟兄姊妹，其实我想职务人员所有人都战战兢兢的，很希望说这次的机会神帮你只洗一次，你确确实实是很愿意去让你的信仰能够跟主耶稣在一起。但其实这几年来看，哦，其实可能有一些新受洗弟兄姊妹已经慢慢的在教会少见了。那有时候我其实看了也不甚唏嘘，想当初他那么大的决心，把他的排除万难来信主，然后信了却没有好好再像之前那么热心。然后，那这也是我们也可以警惕的。我们当儿子的话，就是我们收受别人的爱心的时候，这些人、这些弟兄姊妹，其实希望你在教会里面、信仰里面是可以成长的。哦，那这个成长是可以让耶稣的爱跟生命发挥在你的身上，让你有光芒显现出来。那我感觉有的新受洗弟兄姊妹真的让我在 他身上就是感受到耶稣的爱已经散发出来，他不只说像我们弟兄姊妹，甚至比我们这些原先就在教会里面更有耶稣的香气在里面哦。但相对来讲，我们每个信徒也应该这样，就像保罗在勉励我们的哦，我们其实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那什么是忘记背后？其实就是不管你认不认为你得着了，不管你认为你的信仰好不好，其实都是归零，继续跑，那继续把耶稣的爱能够绽放出来哦。那这是我刚好对这些的这些经节看的想法哦。那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勉励，希望我们能够在主内能够发光发热，然后也不再像是离开吃奶的哦。不管是你认为你有没有吃到，你现在已经可以吃饭了哦。其实保罗他都跟你讲，你都努力向前，在信仰里面其实是没有停的一天，直到主耶稣来或者是我们离世的时候。那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做见证，那愿神能够赐福给大家。那我们现在来唱诗234首。